人生菜鸟 online 诊间诊疗真心话。嗨，大家好，欢迎收听333诊疗间。这个节目是 LINE 开的 podcast，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 C。 人的一生都在不断的探索自我，有的人很幸运在年轻的时候就找到了志向，也有的人可能工作了好久都还在摸索的阶段。不管怎么样，就是要试试看才会知道自己喜不喜欢。今天帮大家邀请到两位勇于尝试、生活超级充实的大学生，来跟我们分享他们各种体验社会的方法还有心得。让我们欢迎 Jessica 还有新奇。
大家好，我是 HY， 你们也可以叫我 Jessica。
嗨，大家好，我是新奇。
那我们想要请两位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们自己。那我们先从新奇开始了，好不好？
好，大家好，我叫陈新奇，然后你们也可以叫我宝妮。然后我现在是阳明交大视觉文化研究所硕二的学生。
接下来换 Jessica。
Hello， 大家好，我是 Jessica。 那我目前是就读国立高雄师范大学，那我要升大三了，是英语系的师培生。
今天很开心邀请到两位，因为我手上的资料显示好像我在帮你们肉搜还是怎么样就是两位其实都有非常丰富的校外的经验，请问两位有哪些实习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一样请新奇先来好了。
我一开始有做过台大国际处的学生助理，然后也有做过补习班，还有做过 GoMaggi 跟 The Body Shop 的校园大使跟品牌大使，然后还在 AZ 当 HR 的 intern， 然后现在也是热情点的节目主持人。
原来如此，真的是蛮多样化的一些经验。可以先请问你，就是校园大使跟品牌大使主要是在做些什么？
校园大使的对口比较像是在校园，就是校园有什么活动啊，就是帮助品牌把这些活动资讯行销到校园里面。然后品牌大使的话，可能接口就是对大众，帮品牌做一些直播啊，或者是对于社群上面的宣传。
那 Jessica 呢？因为我这边是知道 Jessica 之前有当过我们 LINE Webtoon 的校园大使，那除了这个经验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其实我目前才大三，正式的实习经验其实我现在是在一个留学学公司，新竹的留学学公司，然后做社群行销的实习生。因为我本身很喜欢行销，所以这也回推到我大一大二的经验，就是我当过 Skyline的校园大使，然后 TFT 的校园大使，那也包括说刚刚提到我在 LINE Webtoon 当第三届校园大使。
那我们待会可以来深入问问看你有没有一些什么心酸血泪或是很喜欢的地方。
好啊，
那想要问问两位啊，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去实习？因为其实我们之前有跟其他的来宾有聊过，有些来宾是比较喜欢去打工换宿，有一些人是当志工等等的。那两位是为什么会选择实习，然后又是怎么找到这些机会的呢？我们先请新奇分享好。
我是因为自己的学科跟产业有一个很大很大的 gap， 因为我大学是读哲学，然后我现在读艺术。然后我就一直在探索到底有什么工作是我想做而且我愿意去做的，可能会问学长姐啊，然后一直翻那种什么学涯咨询的咨询，然后看什么一日系列，就是各种职涯相关的。最后再获得实习机会的话是在104投履历，然后也很幸运的就有找到实习。
了解了解。那 Jessica 呢？
我自己也是，因为刚刚有讲到，就是我其实是念英语系，而且我又是师培生，所以一般来想，包括身边的人啊、同学或是父母都会觉得说，哦，你以后可能就是要当老师啊。但我在探索的过程中，因为我自己有做自媒体嘛，所以大家可能是从 HY 英语系少女的日常 murmur 这个地方认识我，所以呢，我就在做自媒体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其实对行销、数位行销还有 marketing 其实都蛮有兴趣的，所以就想说，哎，研究所是不是可以往这个方面攻读，然后甚至到海外读硕士，发现说，如果英语系拿这东西出去申请的话，感觉那个 CV 或什么东西有一点难看，所以就觉得说啊，一定要有一些相关的大使啊、行销或是实习的经验。
看起来两位也跟我当时的心境差不多。我之前在找实习的时候也是想说，因为我在实习之前我都是在打工，然后我就觉得想要赚钱嘛，这样才有自己多一点零用钱可以花。
是为了钱去实习？
不是啦，不是，实习之前是可能会去兼家教或什么的，然后就是会赚比较快一点。对，因为家里就是可能给的就是那样，但是物欲无穷，你知道，就是小时候嘛，就是对。然后那时候就是想说，不行哎、欸，好像快毕业了，如果我的履历还是这样白白一片的话，好像真的会找不到工作，就开始惶恐。没错没错，我相信两位肯定也是
有这样的感觉，所以就是卯起来找实习这样子。因为两位在求学期间，你们如果边做实习的话，肯定是边上课边实习的嘛。那想要问问看两位，就是是怎么样 balance 学习跟去实习之间的时间安排？因为像我以前，其实我整个大学我只有一份实习的经验，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太兴奋了，然后就觉得哦，工作起来的感觉很酷，跟你打工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我那时候其实不太好，这是超级不好的示范。反正我就是可能那时候也大三大四课比较少了，我就实习就是尽量排，然后课的话能不去就是不去。那这样不好，这样真的超不好。但是就是想要问问看两位，因为毕竟都有那么多段的实习经验，你们是怎么样去做时间管理大师的？我们先从 Jessica 开始分享好了。
好啊，那我很想问大家，就是说你看一下，觉得我做这么多事情，你要不要猜一看我是什么星座？
星座吗？
摩羯。摩羯，
对对对。
你说计划狂的部分吗？
工作狂跟计划狂。所以我真的是事情越多，然后我的学校的成绩就会越来越好。
天哪，
对，我就觉得超
神人吧。
我想说因为这样的话我就对，我有时候觉得说我是什么社畜奴性吗？
奴性爆发。
对啊，就是越忙的时候我就自己很害怕说分内的事情或是学生的本分没有做好的时候，我当下那个紧绷程度就会提升，然后我就会发现说嗯，以前滑 IG 的时候可能现实动态这样滑，然后每个人都可以圈圈都可以看完消掉，然后真的到我很忙的时候我就会回过神来发现说哇，我好久没有把现实动态的圈圈看完了。意外省下很多时间。对，所以我真的是那种行程越多越忙，然后呢我的时间规划就会越谨慎然后越完善的人。
这个真的是很特别，因为通常大家就是如果蜡烛两头烧的时候就是可能没有办法两全其美。那心奇呢？
我觉得 Jessica 真的是时间管理大师，果然年轻的肝就是不一样。太强了。然后我自己其实是比较到高年级的时候才找实习，我第一份工作是大四，然后大四那时候已经就是没什么课了，而且已经很熟悉那个游戏规则，学校游戏规则就哎，你什么时候可以排什么课啊，然后其实课也是很不多，某一个老师个性怎么样子啊，然后课要怎么准备。对啊，就是一个学校横着走的人，所以就真的是时间任我安排。但是我觉得如果要在大一大二就像 Jessica卡一样，就是可以兼顾课业然后要实习的话真的不容易，因为我觉得大一大二课还蛮重的，而且大一大二会觉得很想要玩校内的社团。
哦，对，那时候就可能会有一些校内的活动跟校外的一些实习会必须去抉择。
对呀，
那 Jessica 有面临到这样的抉择吗？就是校内活动跟校外活动的十字路口。
我必须老实说，因为念高师大，所以真的是可能南部相对好玩的东西没那么少，然后我们校内的社团我校内社团风气真的是我可以说有一点低迷。对，就是没有像我想象的大学生活那样的丰富，所以我在选择的时候第一时间发现，因为我也是一个很喜欢参加活动的人，所以我在选择的时候马上就发现说哦，学校其实没什么好玩的，那我就直接往外跑。
就很果断。不会不会，很果断。
那你会不会觉得就是大学生活好像空了一块？
对啊，就觉得很空。所以其实我做了一件疯狂的事情，就是我们学校以前没有 TEDx， 然后我就创办了 TEDx。
哇塞，
就大家玩不起来我自己玩。
哇塞，真的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耶。自己去外面找一些实习就算了，还带了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到学校里面，真的是非常的厉害。那听起来两位就是在时间管理的部分其实都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啦。那我们这边就想要再继续问问看两位，就是深挖两位有关于一些实习的甘苦谈这样子。想要问问看两位，你们觉得在实习的时候自己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哦、
怎么了？那我这个听到这个哦，我一定要先从新奇开始。感觉就是有很多话要讲。
以前是在玩社团啊还有校内活动，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超棒，迷之自信欸，就真的觉得自己超棒，太棒了吧，就是真的是每个计划然后或者是每个部门事情都可以做到超级棒，然后就是带着那种超级骄傲的自信心去找实习。可是我觉得进入职场之后有一点砍掉重练的感觉。因为在学校的计划就是顶多你们学校3000人看到而已，然后在实习外面的话就是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看到你的东西。然后你要做的精致度啊，然后你要负责它的百分比就真的拉得很高，然后自己心里压力会很大。记得就是实习一开始想说美编技能啊 PPT 这谁不会啊。 结果我们部门还有另外一个实习生、哦、然后有一次有一个案子派下来，
压力超大，
对，然后派到我，然后我就做一个简报出去，这是我们两个实习生一起负责的计划，然后我就把简报就交接给我另外一个实习生，结果他出来之后，哇靠 amazing 超级激烈
整个被打到
对啊，
原来我这什么迷之自信
对啊，我说、哦、我
哪来的自信，
真的是哪来的自信、欸、
天哪，我觉得我完全可以理解就是新奇这边的心路历程、欸、因为我同一届实习有很多不同的实习生，然后可能会分散在不同的品牌，那我们的那个品牌刚刚好也是我跟另外一个实习生、嗯、然后就是那个 peer pressure 超大，就会觉得超容易被比较的
真的，
然后就是我自己得失心就会很重，
对，而且就是另外一个实习生他其实年纪比我小，我想、oh, no! 哇
整个五雷轰顶
对啊
你后来是怎么样调适这个心态的、
啊欸、我觉得我们 team 的人就是好到你没有办法讨厌他、欸啊、对，就是哦，他们就是哎、欸，你不会那我教你怎么做，然后就是两个人一起变好，其他飞行的故事、
哦、
我们可以等一下分享
好好好，那我们再来听听看 Jessica 的部分，你觉得实习你有遇过比较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其实我目前接触的真的业务还算比较少，而且工作内容很单纯，因为我是在一个新创的公司，他可能才刚起来，所以我会觉得落在我们实习生肩膀上面最重的担会是，因为我们是做行销嘛，所以做社群行销很大一部分就是要对外，你要去吸引客群，那我们做社群贴文的时候马上就是那个撒出去大众的那一瞬间其实心理压力很大，因为他是一个很新的公司，他愿意雇佣实习生来帮他们做对外形象的建构，虽然说主管真的是人超好，然后他还会一起想办法要约实习生们出来吃饭，然后定期聚会什么，就是是一个很温馨的 team 跟公司，所以其实压力我觉得是我自己给的，我会自我要求很多，说一定要把每一个细节都做得很好，然后我还去上课去外面上，因为我们那个公司
有够上进
因为他习惯用 Canva， 所以我还去外面就是学校有课可以上，然后就去上 Canva Oh my god， 等一下抄东西我都不会用因为其实我没有什么 AI 那些其实我都不会用、oh. 因为我以前都没有接触过，所以从真的进到行销之后，因为以前做行销可能只是在社群媒体上面做做自己的贴文，就呈现自己的一面、嗯嗯嗯、那因为是个人的品牌，所以其实风格的呈现就是很跟我自己有关，然后要怎么样呈现其实都没有什么太拘束的问题，可是你现在是打着别人的名义去做行销的时候，就需要非常谨慎，要做好每一个细节，所以对我来说压力就会有点大，所以我就会花额外的时间去进修学习，然后才发现这部分自己还蛮多不足的，这是我现阶段我觉得在调试一个部分，而且我社会历练很少啦，所以跟两位比起来真的是小 case
千万不要这么说
那我想要问啊 Jessica， 因为你现在有一个实习，然后你又说你 Webtoon 的校园大使，那你会觉得两份我简称为工作好，两份工作之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蛮不一样的，因为我觉得 Line Webtoon 它毕竟是一个外商的东西，它是韩国的漫画然后引进台湾来嘛，所以我觉得它整个的丰富程度跟客群的导向就是真的是完全跟我现在在做的实习是不一样，我现在在做的是留游学代办的一个行销实习生，然后这个其实我必须说还蛮单纯的，因为我们就是瞄准那些可能会来利用寒暑假游学的人、那一定就是学生家长跟学生本人或者甚至是比较小的小孩子，对，所以这个客群其实蛮固定，然后方向你也很明确，可是在当你换到 Line Webtoon 的时候，其实每一部漫画然后每个人喜欢的东西都不一样，有时候你会很难抓说我这个月应该要写什么样的内容，或是你没有办法去抓说我自己喜欢的漫画别人到底喜不喜欢，因为那真的是一个每个人想法都很主观的东西，你没有办法就是去判断说啊，我喜欢的东西我写出来的东西是不是大家有共鸣的，很常就是会发生说我花时间写了很多的文章，或者你觉得写了一篇很棒的文章就抛出去赞超少，那个直接哇直接老泪纵横欸我就想说我自己在写什么东西
天哪，感觉两位就是都对于自己的要求颇高新奇有分享到了就是你一个泪丧职场的血泪史，要不要来跟听众也分享一下
好悲催哦，可是它其实是一个暖心的故事，
那快点来让我们暖一下
就是其实我刚进去职场的一个月吧，然后那个月就在摸索说哎、欸，我应该要做什么事情，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也刚好有 global 的人下来要到台湾来看大家简报这样子，所以我们就负责其中的一个简报，所以我跟另外一个实习生就是变成那个 team 嘛，就刚才讲那个故事，结果呢就是我做出来的东西跟他做出来的东西天差地远，然后有一天我们在外面跟那种员工内部教育训练的课的时候，我就接到主管电话，他就说 Bonnie 我要跟你说对不起。然后就
对不起，
对，我就吓到想说发生什么事情，你
要把我之前了吗？
我才要跟你们对不起，我这么烂。然后他就觉得说他一次派太多任务给我了，我才进来一个月，我一定压力很大。
天哪。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主管你真的有在感受到我一个小小实习生的心理小剧场，就是我那个时候真的觉得很挫折很烂。然后他就是安慰我，就说他可以接受就是有那种学习曲线啊，就是一开始入职的时候可能表现一定是不如预期，但是之后会慢慢变好慢慢变好。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整个有点小崩溃，我就躲进厕所里面大哭。
哎、欸，我超懂，我以前实习的时候也超喜欢躲厕所跟楼梯间。
这
是有多玻璃心。
可是我就觉得当下是一个很挫折的状态，但是主管就是一个公司里面领导阶级里面的人物，然后他愿意跟一个实习生道歉，我觉得哦天哪，怎么可能。
我懂我懂。感觉他是真的有在用心的想要让你体验看看就是整个职场的生活，而且他是会关心你这一个人的一个，比如说你刚刚说的就是成长曲线等等，他不会觉得说因为就是可能因为你跟另外一个实习生比较起来可能会有一点差异，然后他就会去贬低你或什么样的。这样真的是蛮暖心的。
对，我觉得他真的很体察到员工心里在想什么，
真是个好老板。
真的好老板。
那 Jessica 呢，你有没有一些就是在实习的时候感受到了一些职场情绪啊，或者是你自己有没有一些你觉得情绪波动最大，不管是开心难过或者是哦愤怒等等的。
我是一个做决定很果断的人，但我真的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会突然愣在原地不知道要干嘛，然后那时候就会一直用 Slack 我的 mentor， 然后问他说我下一步是不是应该要做什么，然后就是明明就是我可以自己做决定的事情，但是我一直问我的 mentor， 然后说我该不该这样做或者我可不可以这样做。然后我的 mentor 很后来觉得说就是其实很多事情我可以练习自己做决定，然后遇到每一个坎的时候其实我可以试着自己跨过去，就是不需要有这么多的犹豫不前啊，或是有这么多对自己保持的怀疑不相信自己。然后其实在听到这句话之后我就是蛮恍然大悟的，后来就是陆陆续续到活动办成甚至跟学校牵线完成之前，就是也遇到了非常多的关卡，不管是谈行政或是谈人际都遇到了非常大的卡关，那也是这样一步一步跨过，然后呢去尝试突破那些栅栏。那终于在我结业的那一天，然后其实我没有意识到自己有这份成长，就是我慢慢在突破自己原本那个踌躇不前的状态，然后是我的 mentor 在结业的时候大家都已经散了，然后他就突然在线上的时候跟我讲这一句话，他说哦，在 TFT 大家都叫我西卡，对，就是 Jessica， 然后他们都叫我西卡。他说西卡我跟你讲一件事情，他说他觉得很欣赏我的勇气，因为我从以前一个踌躇不前的人变成现在可以在所有难关或是所有的转捩点都可以勇敢做出一个属于当下最正确的决策，而且从结果来看是非常好的。那我也是觉得在这个主管回馈他也是非常留意每一个他带的人，因为像他可能要带一二十个人，然后他在可以带一二十个人的情况下可以把我的转变就是连我自己本身都没有发现的事情我的转变观察的这么入微，然后还可以很温柔的告诉我，然后很坚定的告诉我说我现在已经具备着可以更往前迈进的勇气跟实力了。那我觉得这是我在职场遇到很暖心的故事，
听起来就可以总结一句一个好的 mentor 很重要。
真的。
对，因为像其实 LINE 啊，你如果是新人不管是实习生或者是你一个新人刚入职的时候，他也会指派一个，就是真的是指派哦，就是可能某一个比较资深的同事，不是你的直属主管的那种，然后就是资深的同事变成你的 mentor， 然后他就是你可能他要带着你去熟悉公司的一些环境啊行政流程啊，甚至是他要带你去融入大家的生活圈的那种感觉。对，而且 even 就算可能你已经有一点工作资历了，那他也还是会给你他自己的一些 feedback， 然后让你可以成为一个更融入这个群体的人。所以我真的觉得可以在路上遇到一个真心带你质量很好 feedback 的 mentor 真的是每个人人生中很幸运的一件事情啦。那因为其实啊我们之前就会觉得说可能有些人选择实习是因为想要提早体验一下职场的生活，就两位看起来你们觉得实习真的可以提前体验到职场的生活吗？我们先询问看看新奇好了。
我觉得这部分可以耶，我的工作可以，因为我现在是要进办公室的，然后就体验就从早上八点开始集结
朝九晚五，
对，
甚至可能晚八
没有没有，我们实习生比较不会加班，
懂？
对，然后你接触的人也是公司里面的人啊，然后大家也都是一起吃午餐，然后有一些交流，你可以挖更深，就是哎，你对于职涯的想法是什么。对，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算是蛮有 真正体会到的，而且我觉得它反而是有一点验证我之前的价值观，因为之前在写履历的时候，或者是自己在参考要找什么工作的时候，就觉得，可能我很需要钱啊，或者是我觉得很需要成就感啊，然后现在过来实习就验证说，这些东西有没有办法提供足够的动力让我继续去工作。
了解，那 Jessica 呢？
因为我现在的那份就是在留学公司，其实我是远距工作，因为学期间我都在高雄嘛，虽然公司在新竹，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在学期间这样往返两端。 对，所以我就是选了远端实习。那远端实习我觉得工作的实感会比较低，所以其实我一直很羡慕可以在北部念书的人，对，因为他们都可以很多实习机会，可以真的进到公司办公室，那我觉得那个才是真的比较多成分的职场体验。
我想补充一个，我觉得有没有进公司差很多，因为我一开始进 AZ 实习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办公室整修，所以大家都work from home，然后我大概work from home了5-6个月，突然有一天办公室整修好了，所以我们就要进公司然后我觉得那个就是跟社群跟员工他们的紧密度完全不一样，就是之前work from home就是他寄一台电脑给你，然后你就开始做一些事情，你可能不会的东西也没有办法及时问。
对，
但是我觉得进办公室就有一种大家一起工作的感觉，而且更可以体验到那个公司文化。
懂，就是会有一个归属感。那 Jessica 因为现在的实习算是远端嘛，那你是你们的团队会做什么事情让你感到有归属感吗？
我们他们会定期办小聚会，就是线上，因为那家公司其实有很多实习生分散在台湾的各个县市之外，其实有些甚至是在德国跟英国，就是在海外的，所以我们常就是在晚上的时间，就是可能是欧洲那边的下午，然后跟台湾的晚上，然后我们大家就这样聚在一起，可能玩个线上游戏啊，或是聊聊天这样。那真的有机会的时候，主管就会这样，因为他们可能需要出差吧，他就全台湾跑的时候，他都记得每个实习生在哪个县市。
哇，好感人哦。
对啊，然后他就会传讯你说，Jessica 我明天要到新竹哦，你有没有时间来吃饭？像我今天本来要跟我主管吃饭，但我现在坐在这
里抱歉主管有默契刚刚有听到两位，实习这件事情对于你们来讲可能就是让你们在探索自己的一个过程，顺便是印证工作的条件是不是有跟自己的一些价值观符合的过程。那我这边也会想要分享，像我们 LINE 啊，其实有一个叫做讯息查证的功能服务，那今年刚有上线一个 OCR 的一个光学资源辨识的一个功能啊，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比较就是资深的 Liners 带着我们的实习生共同完成的一个 project。 那个实习生那时候也是有表示这段经历，就是除了让他有在熟悉了 Line 工作的文化之外，还有就是作业的逻辑这些很 basic 的东西之外，他也知道就是其实我们做这一个 project 的重要性，就是因为现在其实网络上的资讯太泛滥了，有很多假的消息可能根本还没有被验证到，就一传十十传百出去，那就会可能会造成一个很错误的涟漪效应。那这个 project 也让他看到，就是其实他的能力跟他会的技术其实是可以贡献在对于社会有一个价值的议题上面。所以我觉得其实实习就会像两位刚刚有讲到的，就是一个不断的印证是不是一个工作能不能符合自己价值观的一个过程啦，这样子。那我也想要问问看两位啊，因为其实两位不断的去尝试不同的经验，可能就是会觉得说 maybe 某一个 A 实习你觉得很棒，但其实还是可能心里面有一块地方还没有被满足到所以才会想说那我就是多 try 看这样子。那是不是可以请两位实习前辈来跟我们的听众分享因为我们听众有一些可能也是学生，他可能正在迷茫，他不知道他自己应该要选择去实习呢，或者是我应该就是其实去打工就可以了，他其实不太确定要去怎么摸索自己的未来。我们请 Jessica 先分享好了，毕竟是个工作狂的部分
我真的就是乱枪打鸟，我有时候其实很冲动，比如说我可能滑 FB 或是滑 IG 的东西，我看到广告或是社团推荐一个活动或是一个大事或是某一个机会的时候，就想说好欸，没事欸，那不然投投看看好了，然后就是这样子到处乱投然后呢到处乱试，然后才发现说我好像对某一个部分特别有兴趣，那我就后来在这些过程中发现说我好像是喜欢行销，那我就想说我可能要去修一些线上课啊，然后再参加还是其他企业或是其他组织的大使试看看，那真的参加完之后就更确定说自己好像是真的是想要这个方向，然后接着就会走进职场实习这样。
对，我觉得 Jessica 好年轻有为我大一大二懂这么 么多就好了。
哎，我也会有这种感觉。
对啊，
因为我大学初期也是都在混，一直到老大快要涂双飞的时候才发现惊醒。那新奇呢？新奇，
我觉得要找到未来方向真的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欸，但是我觉得很大的一个重点就是你可以把自己暴露在那个环境。我可以分享一个我之前大学选系的故事，就是我原本有一个师大的系跟一个台大的系在选，然后我妈就是在我填志愿的前一天，她就直接带我到台北来，然后就是去师大图书馆跟台大图书馆，然后就说你翻这些书，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就读没有关系，那如果你连这些书你都看不下去，那以后真的是不要荼毒自己四年。
哇，妈妈很睿智。
对，我觉得我妈超有智慧的。然后我觉得就是把自己暴露在那个环境的当下，你真的可以感受到你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而且我觉得就是暴露在那里的话真的是聆听自己声音的时候。那我觉得这个经验不只是打工啊，或是跟学长姐互相讨论啊交流，或者是你看文章看影片，这些都是可以得到的经验，就是很推荐给正在摸索的学弟妹们。
对，我也想要就是 echo 一下两位刚刚分享的，因为除了像刚刚 Jessica 说她就是可能在网络上然后乱枪打鸟很热血冲动的就是去 try 每一个机会，然后还有新奇分享的可能不管是从家人朋友学长姐这边得到的一些资讯，其实我自己在找的时候啦，我们学校其实也提供蛮多资源的，比如说它会有一些企业的校园讲座，然后也会有一些比如说校园政财博览会。那它除了一般的正职的工作机会之外，也会有一些比如说实习相关的经验。像我们就是 LINE 也有在校园做一些政财，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叫做 TechFresh 的一个计划，那它就是一个针对于技术人才的培育计划啦。然后虽然说就是也是一个实习，但我们也会帮每一个前来的实习生，然后让他们有跟我们就是各部门专业人才交流跟学习的机会，然后甚至会给予实习生一些职涯的发展跟资源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还蛮认同新奇刚刚有讲到，就是你要把你自己暴露在那个情况或者是那一个情境底下，因为你如果不去试的话，其实你永远不知道你到底喜不喜欢这些东西。我也想要请问看看两位实习前辈，假设说你有朋友明天就要开始他的第一天实习生活了，你会给他一个不要做哪些事或者是一定要做哪些事情？我们请 Jessica 先分享好了。
对我来说是勇敢接下每一个可能是你主管或者你身边人给你的任务或是建议。就我身边的同学来讲，因为其实蛮多人问我说，欸，你是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这些活动或者这些实习或甚至是工作的，我就觉得说我就是很开放哦，我觉得什么东西来了然后我就接受，因为如果你不接受的话对我来说就是错过了一个学习的机会。所以我其实非常把握每一个到我手上的事情，不管是一句话或是一个任务的指派，我都会好好的把它抓紧。那我觉得就算那件事情对我来说很陌生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不会害怕去请教别人。所以我觉得接受然后聆听还有用心的请教然后细心的去解决觉得自己的问题然后好好的反思，我觉得这是我想要给实习生或是想要给接下来不论你要尝试什么样新事物人都是一个蛮好的心态的建立。
那新奇呢？
我觉得就两个，一个就是你自己要主动积极，就是你不会了就去问，然后你想要抓住的机会就是努力的去发挥。第二个就是真的很 open mind的接受一切。对，因为我觉得实习不管是开心也好挫折也好，它就是一个人生的体验，然后也是真的只有这一次你可以第一次接触到不一样的东西，这是什么感觉，敞开心胸去体验这些不一样的事情，好像要入教了一样。
没有没有，我觉得其实两位分享的都非常的切中要领啦，因为毕竟校园跟职场生活真的是两个不一样的 gap。直接去试了的那一个心态是很勇敢的心态。其实我觉得可以再分享一下，就是我之前实习的时候，然后那时候的算是 mentor 吧，他就有说，其实公司对于实习生的 expectation 没有，真的都没有那么高。
对
对，所以他们请你来就是可能会想要请你提供一些比较贴近现在年轻人或者是比较新鲜，因为他们可能都在那个行业那个圈子里面很 久，会有一些僵化的思维，他们会希望有一些比较新的思维的碰撞，这才是他们希望你可以提供的价值。所以我觉得 base 在两位刚刚分享的，就是你真的不需要去担心那么多，你就是像刚刚 Jessica 说的，每一个来到你手上的机会你就好好的把握，然后也像新奇说的，你就是很 open mind 的去尝试每一件事情，然后让自己可以有在那个环境下把握机会去尝试每一件事情。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对是要找实习或者是你要转换任何的环境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心境跟一个态度啦。 我在想应该也是因为两位都是有这样子的 comment， 所以才可以一直进行那么多不同的实习经验，还有一大堆搞得跟
排满，
对，排得很满，时间 schedule 超满的一个状况。
今天很感谢 Jessica 还有新奇的分享。其实刚刚有分享到了，虽然说两位所念的科系跟可能现在从事的一些实习等等的经验不太一样，但是不管念什么科系都是好的科系，都可以成为你成长的一个部分嘛。那如果说你还在寻找方向，那也可以去逛逛 Jessica 还有新奇的 IG， 他们还有很多不一样的分享跟意见哦。不管你在哪一个平台收听节目，都诚挚的邀请你按下节目的订阅键。想知道 LINE 哪方面的最新消息，想讨论更多网络新鲜事，或要跟我们聊聊生活上的烦恼，都欢迎留言给我们。我们下次见咯，大家拜拜，
拜拜。